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摧灭寂心，不寂胜故，专要求法，心无厌足，常于广说，志无疲倦，即法鼓，见法床，要会日，除痴暗，修六合尽，常行法师，智勇精进，心不退弱，为是灯明，最胜福田，常为师导，等无真爱，唯要正道，无余心期。好，看这一段，这还是继续介绍极乐世界诸菩萨的自行化他的功德。他方世界的五乘行人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的大愿光明加持之下，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修道的这种方式。那这种修道就是菩萨道的自利和利他为核心的，要成就利益众生的功德，首先要使自己的福德智慧到达一个相当的高度，也就是说自己要把烦恼降服甚至摧灭。好，这里首先看第一句，摧灭寂心，不寂胜故，摧毁灭除嫉妒之心，对超胜自己的众生不去产生这个障碍之心。那这个谈到这个嫉妒心呢，是我们人性当中非常普遍的而且非常深沉的一个烦恼，在白法当中是把它称为二十种随烦恼之一，其特点就是对他人的荣盛之事心里就升起嫉妒心，叫不耐他荣啊，他人的荣耀自己就不耐烦，用现在话来说就是看到人家过得很好心里不舒服，看到人家过得不好我很高兴，这个普遍存在。这就在修菩萨道上就会严重的障碍自利和利他，障碍去学得如来正法，都会障碍。而这个嫉妒心与生俱来呀，它是由于有一种身见我执、虚荣心、共高我慢，所以它就容易这种烦恼现前。这是要有修行才能把嫉妒心给它降服下来的。首先要认识嫉妒心的巨大的障碍，对生命的个体生命福报的一种损害。我们看有一个公案， 宋代有一位官员叫蒋元，他生了10个子女，哎，很奇怪，9个都是残疾，残疾呀，或者瞎子，或者聋子，或者缺胳膊缺腿，或者有精神障碍，啊，还有一个在监狱里面死去了。他的同僚有个叫子稿的，看到他这种遭遇，有一天就问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行事，得到这样的灾祸呢？因为古人还都比较信因果，他就觉得这样的家庭的灾祸肯定还是有原因的。这个蒋元就说，我平生倒没有做其他的恶事，就是嫉妒心很强，看到超过自己的就容易嫉妒，逢迎拍马的就很，听到他人的善就会怀疑，听到别人的恶行就马上相信，见人得到了福报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见人失去了福报就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一样高兴。他叹着心，这个子稿就长叹了，说你是这样的存心呢，到这个程度，那你再这样下去，不仅是子女残疾了，整个灭门了，子孙后代都会绝种了，恶报就不仅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这一说，这个蒋元听了就很害怕，很害怕。那子稿就告诉他，真是他的善知识了，天虽高而差甚下，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呢，天神虽能在很高，但是他对于下界的众生的心行都观察得很仔细，如果你能够真诚地改往修来，就能够转祸为福。哎，蒋元就觉得听进去了，就完全改变了自己，把这种嫉妒之心对峙下去。原来就是看到别人有得好像自己有失，见人有失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现在反过来，见人得到了福报他欢喜，他赞叹，见人失去了什么好像自己失去一样的难过。哎，你看不到几年，他的几个子女的这种残疾呀，就渐渐的痊愈了。这个嫉妒心呢，就招来很大的灾祸。日本有一个心理医生，他讲他接到了一个女病人，一个病例呀。这个病例很奇怪，就这个女人的两个腮帮子啊，特别的大，就好像腮帮子含了两个乒乓球一样的，就很丑嘛。很丑，搞得他就天天只能戴一个大口罩，那就到处求医问药，治不好。这个腮帮子怎么这么大呢？结果这个一个心理医生就追问，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存了什么念头。原来他都不说，以后实在为了要看病嘛，他就说，就是他看到比自己漂亮的女人就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咬牙切齿，这时间久了，这个两个腮帮子就变形了，变形了，这已经不是什么疾病的问题，这是心理的问题了，久治没有疗效。这个心理医生还是懂点东方文化哟，他觉得你这个病只有要用一个善字，要觉悟到这个善字，善良，所以就告诉他，以后每当见到漂亮的女人，你内心向她祝福，希望她长得越来越漂亮，就让她转一个念头， 这个女病人为了治病呢，那也只有转念头，看到漂亮女人，心里原来是恨得咬牙切齿，现在由衷的赞叹祝福她越来越漂亮，让更多的人也越来越漂亮。哎，半年以后，这两个腮帮子就恢复了正常，不仅恢复正常，连她的原来都是一脸的横肉啊，很可怕的，因为她这一种恨意嘛，以后这个面色都很柔和，很善良的样子，很有亲和力。所以这个存什么念头，对生理，对整个身体有极大的关系，对他的面貌。所以我们要把那种嫉妒心给他摧毁，给他灭除。这个普贤十大愿王的随喜功德就是对治嫉妒心的。随喜功德，你看，首先是随喜十方三十一切如来的善行，其次随喜这些声闻缘觉的善行，随喜菩萨的六度万恨的善行，乃至于随喜六道中众生、三恶道众生哪怕一毫之善的善行。当你对他人的善行都有随喜心的时候，你就自然的就没有嫉妒心，你就自然的会去帮助别人。哎，这个随喜功德是很大的，别人做的功德你随喜一下，你也有功德之分。就好像人家买卖香料，你在旁边站着随喜一下，你也沾了这个香气。所以修行人绝对不能有嫉妒之心，出家人尤其注意这个，如果其他法师有名闻利养，你千万不要嫉妒，一定要随喜赞叹。好，那这些菩萨们他专要求法，就是他既然没有嫉妒心，就有随喜功德的心，就有帮助他人的心，那帮助一切众生就得要给他进行法布施。要进行法布施，首先自己要去求法，这求法就不仅仅是为自己修行，乃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去求法，这样心无厌足，不是得少为足的，不是学的几个法门就够了的，由你要度无量众生，就得要有无量的法门来度。啊，当求到这个法之后，由于这个求法是为了众生去求法，当然他要帮助众生，存的心是长于广说，这个法布施的心非常的慷慨，我求法就是为众生求法的，求到这个法就要去广说，不是说我好不容易求这个法就吝法不给别人说，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哪怎么容易跟你说呀，这可有知识产权哦，那你这吝法之心就是你的愚痴的这个果报就会来。这个开智法就是你越能够悲心，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法去广说给别人，毫无保留的说出来，你就是开发智慧的最好的方法。而且这个常于广说，这个常就是不间断的，只要有众生愿意听，你就得马上去说啊，就像善导大师说，如果有人要闻净土法门，要了生脱时，就不惜生命为其说之，是这么一种如救水火的中的众生赶紧去拔救他的心。那这个心是由于慈悲心的驱动去说法，众生在轮回里面迷惑颠倒，造作诸多的恶业，就是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相信有一个超越的法性的存在，所以他就迷惑颠倒嘛。你要说法就是让他明白这个真相，所以这个说法的心智不疲不厌，这都是菩萨的心呐。我们业力凡夫有时候也会知道一点浅薄的法说一说，但是如果问法的人太多，就有疲劳，就有厌倦，怎么没完没了啊，没有休息啊。那菩萨心就好像良医门前病人多呀， 病人越多，这个良医越欢喜啊。一个大布施的施主面对这么多贫穷的乞人来越多，他越欢喜一样。所以对于那些对在法上贫穷之人，你布施的心，法布施的心要不疲不厌。那这些菩萨在他方世界无三宝处建立佛法，尤其要讲经说法，这样就要集法鼓。法鼓就是这种法的音声像鼓声一样的广披，建立法床就是吹邪显正，要慧日，这些法就是般若智慧的光明啊，要它在无明长夜当中给它升起来，这样就通过这些法的去广说，就能除灭众生愚痴黑暗。那这些菩萨在他方世界要住持法道，要弘扬佛法，就得要建立僧团。那僧团的建立就得要修六合敬。所以我们现在讲六合敬，不仅只是这个娑婆世界僧团建立的原则，乃是法界无量刹土僧团建立的普遍的原则。这个六合敬首先谈身和同住，这身业要同住，就是僧团里面的一切行为你都要与大众生共同行动，上殿过堂诵戒出钵你都一致行动，包括大家在那里坐坐开会，你不能站坐，大家坐坐你不能躺坐身和就是大家都要一致，这样就要体现对大众生的恭敬心。口和无争，就是口业要和敬，不要相互的斗争讥讽，这个说东说西。意和同悦，在意念上大家都是修道人要相互的欢喜。戒和同修，大家受的同一戒法，共同来精修利和同均，就是僧团里面所有的供养要平均分配，不能有厚薄的差异见和同解，就是知见上都是要用佛的圣言量这个法印来建立自己正确的知见，要有共同的信解。所以这个六合敬我们常常去说，但做得怎么样呢？如果真的把这六条做到，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僧团。这个有力量有凝聚力的僧团才能够作为推动法轮常转的巨大的力量。如果僧团比较松散，甚至处在那种分裂斗争的状态，那是法运的极大的不幸了。所以佛在这个戒法当中特别谈到相互恭敬问题。那大爱道比丘尼是以八敬法来使女众出家的八敬法首先就谈到百岁的比丘尼要为出戒的比丘顶礼。当时大爱道比丘尼他是佛的姨母摩诃波斯波底身份很高的，那这个他就有一个请求，是不是可以按照戒纳的大小来顶礼。好像觉得我都百岁的比丘尼为初戒的比丘顶礼有点不好意思，那佛是没有同意这种说法的。这谈到女人的种种障碍，五种障碍以及八十四态，所以必须要用极大的 恭敬之法降服自己女人的烦恼。现在有种说法，对八戒法觉得男女不平等呐、还要有种种的非议，这些都是不了解佛陀自戒的啊。恭敬心是对治众生烦恼的法药。那不仅比丘尼要恭敬比丘，就是比丘僧团也要相互恭敬。所以戒纳低的要向戒纳高的上座比丘要顶礼。那这个比丘之间就按照戒纳的次第来顶礼。沙弥要顶礼比丘、比丘尼、释迦摩罗，他这个五众相互要有礼敬法，这是僧团的涵养，增加僧团力量的表现。你看有时候我们觉得班所执事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你仔细分析其实并没有多大事，就是相互之间的恭敬心不够，就会引起烦恼。而儒家文化都强调无不敬，相互恭敬的。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没有儒家文化的涵养，所以进入僧团里面这种相互的恭敬心也不够，于是就会产生一些摩擦，甚至一点小事会激化到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这个恭敬法一定要把它保持下来，有恭敬才有和谐，有和敬才有力量。那这样就修六合敬，这个僧团很有力量，就常行法事。这个僧团的建立就是要续福慧命的，就是要弘扬佛法的，而且用常行不间断的去修行这个法布施。那这样为度众生的这种不间断的法布施，你的志向要勇猛，要精进，遇到刚强难化的众生，你去弘法有种种的障碍，被人嘲笑，被人骂地，甚至被人挨打，这些你都不能退转，不能怯弱，为法忘躯要有这种精神。这样就这种弘法的菩萨就为世间人做灯，这个灯就明亮，灯明就像华严经所说，譬如一盏灯，它进入到暗室里面，那这个暗室有百千年时间的黑暗，这盏灯一进去都能破除这个黑暗，这盏灯就有做光明普照一切。那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灯亦复如是，菩萨的菩提心灯如众生心无明暗室，能灭众生无量百千万不可说劫所集聚的一切诸业烦恼种种障碍，发起众生内心的大智光明。所以菩萨要发起这样的利益众生的心，在这个世间就类似于我们这些众生都是无明黑暗的黑漆桶一个的，一点光亮都没有，所以就需要菩萨为我们点起法的光明，并且要为众生做最胜福田讲法是开发他智慧的光明。那还要为众生种福田，众生他没有智慧跟他福报薄有直接关联，所以要让他有福报。有福报怎么让他来呢？就是要教他布施，教他布施。所以一个菩萨你自己福德智慧持戒精严，你就是众生的大福田，众生布施到了这样的大修行人，他就能得福报， 就像摩诃迦叶，他慈悲心很重啊，他托钵，他有个特点，专门向那些最贫穷的人去托钵。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贫穷？就是由于他不布施，为了解决他贫穷的命运，向他去托钵，改变他的命运。有一次就有一个街头上在破烂堆里面讨点小生活的贫穷的这个老婆婆，自己都吃的是残根剩菜啊，那摩诃迦叶却向她走过去，这位贫穷的女人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手上就是那个一点带有臭味的汤汁，自己都不大想吃的东西，但是这位尊者向他走来，向他托钵，他说这个东西你还要吗？摩诃迦叶很肯定说我要，他就把他臭秽的汤汁倒到了摩诃迦叶的钵里面，自己很不好意思，摩诃迦叶就当着他的面把这个喝下去了。喝下来就问这位贫穷的女人说，你想起什么愿？这女人说，这个世间我太苦了，我想升到天上去。摩诃迦叶说，你凭着你布施的这个汤汁的功德可以升到道地天上。果然几天之后，这个贫穷的女人去世，升到了道地天上。升到道地天，她就知道自己从哪来的，哎呀，这个很感恩摩诃迦叶，又从天上下来去感恩布施摩诃迦叶。所以要有这样的悲心，但你一定要众生是众生的最胜福田，是肥沃的，布施施一得万报的，甚至无量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回报的福田，并且恒常为众生做大导师。众生在三界六道迷路的太久了，所以要给众生指出一条解脱的正道。面对着这些众生的种种根基，或有缘或无缘，要有平等心，不能有真爱的情感。真爱是什么？真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诽谤自己的这个情况，他可能容易升起憎恨之心，对自己很好的赞叹自己的会升起喜爱之心。这是一般的凡夫都是这种情绪反应。那周围要普度众生的大菩萨们，要离开真爱的这种情绪反应，要以大平等心慈悲的对待一切众生，不会由于哪个众生对自己过不去而讨厌他、取舍他，也不会由哪个众生天天供养香花供养赞叹而对他就特别好一点。平等心，那这些菩萨在他的生命的这种目标当中，唯一的就是号耀正道，就是大乘的佛法，令自己得到大乘的涅槃，也令一切众生得到大乘的涅槃，唯以这个作为号耀的目标，乐此不倦，乐在其中。那对于其他的这个目标，没有欣喜和忧戚之心，无余心戚，就其他的事情不能够让这些菩萨去关注或者去有更多的情感上的反应，这就说明目标非常的单纯而崇高。好，请看下面，拔足于赤，以安群身，功慧殊胜，莫不 尊敬，灭三垢障，游诸神通，因力、缘力、意力、愿力、方便之力、常力、善力、定力、慧力、多闻之力、施、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力、正念止观、如通明力、如法调伏、如众生力、如是等力，一切具足，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好，看这一段，拔足于次，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要完成这桩佛事，要思维到众生他造作诸多的恶业，经受种种的果报，就是他的欲望。三毒五欲呀，伤害众生，就像这个针刺啊，这个针刺到皮肤肉里面，它就会疼痛，它会觉得很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欲望？这是由于我们无明里面啊，具身我执的身见我执里面产生的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由这个三毒烦恼鼓动身口一三业，就造业。在这个业里面呢，有善恶业、不动业，这里面更重要的就是爱欲。爱欲能够滋润这个业，那这个业它就形成一种力量，就牵引我们的神识，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无有休止的轮回下去，所以生死无穷。所以这个爱欲就好像淤泥巴里面的刺，你在这个淤泥里面走着，常常被这个泥中的刺所刺伤，但由于你在淤泥巴看过去，你不会觉得里面有刺，但你一旦进入那个泥巴里面去跋涉，就会被不知不觉的被这个爱欲所伤。所以就要把这个爱欲的刺给它拔出来，拔出来身心才能安宁啊。我们众生就是被这个欲望搞得每天不得安宁啊。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这个潜意识里面的那个利比多呀，这种爱欲的无这个潜意识力量，就像沸腾的开水呀，在那里滚来滚去呀，所以晚上都睡不着啊，不得安宁了，要吃安眠药啊。然后在我们的行为造作当中，常常被这个爱欲所牵着走。所以这个你要度众生，无论是自利还是利他，一定要拔除这个欲望的刺，这样才能使众生的身心安宁下来，得清凉啊。爱欲就内心热扰啊，沸腾啊。那这些菩萨他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也不忘记自己的修德啊，忆佛念佛呀，他的功德智慧就极为殊胜。所以他在这无论在极乐本土还是在他方世界，都能得到诸佛菩萨的以及一切凡夫的尊重和恭敬。这些菩萨自己 就消除了贪嗔痴三毒烦恼。这三毒烦恼就是障，灭除的这个三垢之障，心性清净，三垢的障撤除之后，本有的神通力就会现前，就能够游戏神通，六种神通乃至无量神通现前啊，于是他就能够有一身心啊，意念当中想到哪个刹土就到哪个刹土里面去啊。尤其下面成就了十三种力，这十三种力分为七门来体现。首先从他的起修属因来看，是因力、缘力、因缘。这个因力是指他因地当中叙事当中的那个因行，那个因行在他现世就获得了一种果，果报。如果他因地上的行为没有他现世的果报，还够不上力。谈这个力就是他的能力，就是他已经成就的那种力量。就像前面偈颂里面讲的，你这个若人无善心，不得闻此法啊，清净有戒者才能闻正法，成见啊诸多佛乃能信此事。比如说我们对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说，他因地当中曾经有持戒的功德，他才能够得人身，他才能够闻到这个净土法门。并且进一步来说，他在因地当中曾经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世五佛种过善根，乃是在无量诸佛种过善根的人才能够相信这个净土法门。所以你能够相信这个净土法门，说明你因地的行持产生的力量。否则你没有这个善根力，叙事的善根力啊，你是碰不到这个法门，或者你碰到这个法门你不会相信它，这就叫因力。什么是缘力呢？如果因力是它内因的话，缘力就是一个助缘，就是你能遇到善知识跟你讲这个法门，而且这个善知识就是一个缘，有时候叫真上缘。如果你遇不到善知识，遇不到佛来跟我们讲净土法门，你虽然有那个因地的善根，但是你激发不出来。就像《法华经》说，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一切众生都有佛的种子，菩提的种子，但一定要借助个缘，它才能生起来。这个缘就是诸佛如来唯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世，一定众生开示悟入佛者之间。这佛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形成了这个缘啊，这个缘的力量大，能够升起我们的信根信力啊。那就在这个净土法门当中，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就是构成了我们脱离分段生死的这个强缘。这个缘它成就了，就是有一种力量啊。这就是菩萨起修行属依托的一个因力和一个缘力，这两者都是不能缺少的啊。所以这个缘力讲善知识的重要，善知识不仅仅是让我们启发信心，善知识乃是让我们得大涅槃的不可缺少的这个要素啊。所以一个修行人发愿，希望自己生生世世能遇到善知识，你修道才能成就。如果你遇不到善知识，恰好遇到恶知识，那也就不断的堕落。好，那第二对就谈毅力和愿力，这是修行的方便。什么叫毅力呢？就是发菩提心的力量。就像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做大国王， 这个闻佛说法就发了无上这个菩提之意。那真实的发的菩提道义呀、啊，它就会产生一种力量。那这种力量呢，就会驱使他去做六度万恨的这样的一个菩萨行持。有了这个菩提心，他就会发愿，这个愿有菩萨的一般的供愿，所谓四弘誓愿，也有每尊菩萨自己发的特殊的愿啊。那这个愿是要从他的真心里面发出来的。那这个愿要产生力量，就一定他能够导引他的行持，这个愿才说有力量。如果你这个发了愿但你不行动，那是没有力量的。比如你要听说这个哪个地方地震了，你想去做志愿者，你就我也想去到第一线去救人，但是只是在那里谋划就是不去，那你说明你这个愿虽能发了，但你没有力量。如果有力量的，这个马上就去了，第一时间就去了，这说明你力量够了，驱使你行动了。这个愿力是他发了愿之后无量的行持来叫行山愿海呀、啊。行就像山，愿就像海，你要有行山来填这个愿海。填满了你这个愿才有力量。比如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但他做法藏比丘的时候，在思维五劫，在释自在王如来坐下为所有的大众称信宣说四十八大愿的时候，那时候只是说他发了这个愿，然后发了这个愿，他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修行，最后圆满的这个愿。好，圆满愿的当下，他就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使他从自力的层面来说，他从法藏菩萨法尔自然的成为阿弥陀佛。从利他的层面来说，他就在一个佛的果地上可以实施兑现他在因地当中发的四十八大愿的所有的承诺，这样你才说他有愿力。好，那第三对是从他的正面修行来说，方便之力、常力、善力，这三力。方便之力，在大乘佛法当中，这个方便是常常要注意的一个概念呢。从自力的角度来说，菩萨要圆成他的菩萨道，要成就佛果，他要找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常常是以一法施所有法的捷径方法。他找到这种方法，可以说他有一种方便。佛说的所有的法实际上都称为方便所以净土法门称为是方便中第一方便。那尤其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这个方便就显得更重要如果没有菩萨，没有善巧方便，是度不了众生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法华会上会三皈依开权显实，就在于他前面四十年以前说的法都是方便教，都是权法。那三乘法的方便教是循循善诱，是应众生的根基而施舍，等到根基成熟就要回归到一乘教实教。所以这个方便之力就是菩萨度众生的这种全智厚德智，它是应众生的根基来施舍的。所以维摩诘经讲，一个菩萨度众生，他怎么样的通达到佛道？有句话是行于非道通达佛道， 菩萨度众生，有时候他显现的形态不是那种很看过去好像不怎么对非道，但是非道里面是能够，为什么施设这个非道，是由于众生的根基那种漏裂那种烦恼所致，先予以勾牵后令入佛智的善巧方便。这里在华严经就谈到三善童子五十三参，其中有三个善知识，就有点行于非道通达佛道的味道了。第一是婆须弥女，这是个妓女，但是她是大菩萨，因为众生有这种欲望，但是她能够使这些有这个淫欲欲望的众生到她这里跟她接触，听她讲法，跟他握手，甚至跟他拥抱，马上能够得离贪欲计解脱。所以他所住的地方都很有表法意义，叫显难国宝庄严城。显难国就是这个淫欲的欲望，你能透过这个显难的地方，你能进入宝庄严城了。还有个国王叫吴彦祖，吴彦祖王，梵文叫阿罗那王。这个国王呢，他治理他的国家，严刑峻法。善财童子参他的时候，他正在这个大殿当中对那些犯罪的众生一一惩罚。这个惩罚可厉害了对于那些偷盗的、杀人的淫欲的邪淫的、强奸的或者断手足，或者挖眼，或者割耳道，或者这个推到高山往山下推有10万个这样的执行刑法的猛族在那里干这个刑法，所以这些众生在那里大声的吼叫痛苦这个善财童子一看，这哪是善知识这怎么能伤害众生呢？这个就对于吴彦祖王产生了极不信任感。这时候是天上有种声音告诉他，你不要怀疑，菩萨度众生的善巧智不可思议才让他重新有点信心，向这个吴彦祖王顶礼说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未知云何修菩萨道，云何行菩萨行。这时吴彦祖王就手挽着善财童子手，让他看他宫殿是多么的庄严眷属多么的都有次序告诉他，如果真的是一个残忍的伤害众生的暴君，会有这样的果报吗？于是这个吴彦祖王告诉他，是这个国家的众生刚强难化，造作十不善业，所以他就善巧方便，这些犯罪的众生都是他变化出来的变化的这些众生能够给他严刑拷打，严厉的处罚，让其他的众生一看害怕不敢去造而甚至由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吴彦祖王，我从修菩萨道以来，哪怕一个蚂蚁蚊虫都不敢伤害，我怎么去会伤害人道的众生呢？人道众生都是法器你看这些我们一般凡夫肉眼都看不到吴彦祖王方便之地圣热婆罗门是示现的一个外道邪见的人，婆罗门嘛，他就是修苦恨，燃起了大火，像高山像山一样的那个火，大火，然后火中间有刀山。那善财童子参他的时候，他说：“你爬上刀山上，投到火坑里面去。”这善财童子一看，这个怎么行呢？这个生命是修道的这个前提，你把我命都没有的，是不是魔变化出来的？这时候你看，当他升起怀疑不信任的时候，像大梵天王第六天的魔王还有刀地天，这些天龙八部都纷纷告诉他，你不要怀疑这位善知识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位圣人婆罗门给我们殊胜的力量，这种圣人婆罗门给我们启发我们发菩提心，哎，这个善财童子才重新有信心啊，就是按照这个圣人婆罗门所教的，登上了刀山，就往火堆里面投下。哎，当投的时候，投到还没有接触火的火苗的时候，就已经中间就得到了一种三昧。接触火苗又得到一种三昧，这种火很清凉，根本就不会有把它烧死的危险，啊，哎，就是以这个来烧灭众生的烦恼之心。所以你看这个方便之力，婆须弥陀女就是以贪欲的形式出现，无厌诸王就是以嗔恨的形式出现，这个圣的婆罗门以邪见的形式出现，看过去都是非道，但是让众生通达到佛道。那这里的方便之力具有甚深的法义，所以天台家讲这个性善恶论呢，就是性善恶论，佛有性恶，但在修德层面是纯善，九法界众生有性善，但是在修德上，在修德上是恶。佛正因为有性恶，他才能随行九法界，众生正因为有性善，他才通过修行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性善恶论里面具有很深刻的辩证关系，就由这种性具事照的这么一个生命的真相，就构成了方便之力建立的依据。好，再看常力，常就是不间断，恒常不断的，不衰变，就叫常。实际上一些众生的涅槃自信当中就具有这个常的特点，常乐我净。所以一个菩萨修行，他是动静无量劫这种不间断的修行，不疲厌的修行，这是他的常。就像法藏菩萨发了48大愿之后，建立这个愿之后，他要满积这个愿，就是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你看这个过程是动经无央数劫，这无央数劫的全过程当中，就是只做一件事情，一向做这个事情，就是圆满自己发的愿，由这个愿力来庄严这个净土的不可思议的种种庄严。所以动经无央数劫的这样的一个庄严这个妙土，这就是他的常力的表现。那涅槃凡夫是没有这个常力，他就会被懈怠放逸所中断，所以他就会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一扑十寒，因循苟且。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恒常的意志力，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具有这个常力，这个善力就是由这个常力的恒常的修行，它这个功德的累积呀，积功累德，就产生这种善根之力呀，这是它正面的修行。第四个范畴就是它的心性上的觉受成就，就是定力和慧力。定力就是修止啊，细心一处所获得的禅定之力，这个禅定之力已经不是我们的欲界众生的未道定，或者色界的四禅，这个无色界的四空定了，也不仅仅是声闻缘觉的那个禅定了，这个定力那是在破除无明状态当中的甚深的禅定之力，就是像山一样的巍峨不动的那种力量。慧力就是修观所产生的智慧觉照的力量，这种慧力就是穿透一些生灭法现象界的那种法的 对它本质特点一种直观的把握，这种慧定。啊，再就是多闻之地，就是一个菩萨修行之前，他的要有一种啊知见上的这个建立，这种知见的建立就要多闻。多闻就是对佛法各种大乘经典的啊读诵多闻，而且他闻到了以后如实的思维，有一种慧在里面。多闻之力就通过闻法产生了确然不爬的一种正信正知正见，这多闻之力。有这个多闻之力，那自然啊这个见解上建立之后，就这个由闻呢，由多闻产生一种正解，由这个正解呢产生一种正行，这叫由解起行了。啊，这个行就这里指出的是六度，菩萨六度。这六度首先是布施，布施不仅是外财要全都布施，这个布施力呀，在谈布施力就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外财毫无吝啬的布施出去，再就是自己生命内财，就是头目脑髓全都布施出去。那这个布施力还得要有一种般若的智慧，叫三轮体空，无有能施之我，没有属施自身众生，中间没有布施之物。那这种布施三轮体空的布施力，它就不是一般的福报的，乃是于虚空无际的那个功德了。这是施，啊，戒，就是戒力，你有持戒意识，深信因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这个戒若冰霜啊，持小戒也像持重戒一样的一种因重，那就能产生一种持戒的力量，啊，这种持戒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忍怒之力，就是一般人这个什么都能忍，但是对侮辱不能忍，所以就把最难忍的就放在这里。忍怒，一般人都会报仇，血腹之勇，以牙还牙，但一个菩萨要忍耐一切，尤其要忍侮辱。这个日本有一个白隐禅师啊，在日本社会当中也是家喻户晓，我们有时候也会看看这个公案，他们还有些图画来表现白隐禅师的德业。白隐禅师有个什么忍的公案呢？就是他在那里修行，那个地方他的护法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了，这个他的护法居士家里有一个女孩也年纪也到了谈婚说爱的时候，这个姑娘呢就跟其他的内外村庄的男青年这个谈恋爱，就怀孕了。怀孕之后，这个女孩就很害怕，怕父母责怪她。这个以后那个她父母看到她真的怀孕了，就问这个孩子是谁的。他就不敢说真话，知道他父母对白隐禅师很恭敬为了保护自己，他就说是白隐禅师的啊。他的父母当然就很不高兴了，但是平时又对白隐禅师又比较恭敬，也不敢对他怎么样然后呢就生下这个小孩，就送到寺院去了。既然是你的，你就交给你吧。那白隐禅师在这个情况下一句话都没有说，接受了这个小孩，接受这个小孩就在抚养，抚养他就天天托钵，抱着小孩去托钵。那这样人家就指指点点啊，他不生变，就是背了很大的黑锅。然后这个白隐禅师默默地抚养这个小孩。那这个女青年可能过了几年之后，觉得不好意思啊，心里太不平衡了，对于 才跟他父母说的真相，这个小孩不是白隐禅师的。哦，他父母赶紧去赔礼道歉，大家都很都又重新对他升起恭敬之心。你看白隐禅师就有这种定力，就是离开爱憎，别人避黑锅的时候，别人嘲笑他、讽刺他、诽谤他，他也心情平静，如如不动。别人最后觉得是误会了他，能够向他赞叹向他这个供养，他也如如不动，好像没这回事似的。所以这些都是忍怒之力呀，才能做得到。这一般人哪能忍受这个？这个小孩又不是我的，你怎么？但是他能够忍耐下来，保护众生，保护那个女孩子。好，精进之力，就是这是成就世间和出世间一些善法的重要前提。你这个精进之力破除懈怠放逸，禅定之力能够摄受散乱，智慧之力能够了解诸法的空性，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毕竟空，无所有。真的，这个智慧之力，这里谈两种慧，就是体达那个真如空性的叫慧，由这个慧产生的权巧方便接引众生的这种方便叫智，叫厚德智为智，根本智为慧。这无论是根本智还是厚德智，都有成就产生的这种力量。好，那正念止观诸通明力，这就是由于前面六对范畴的这个自利利他的修行，他就正念，就跟着这个智慧之力，他能产生正念。一切身罗万象的差别法，他能了解它的本质，摄到它的实相，他就能够产生正念。那正念就能够了解平等一相，在这平等一相状态当中，它有止有观呐，定慧具足，然后在果上就能显发如来藏的功德，就是六种神通六通三明之力得以成就。那么由于有前面七对范畴的自力的力量，那就能产生如法调伏足众生力的这种利他的功德，如其法性来调御降伏足多众生的力量。那众生都是刚强难化的，能够调伏足众生力，真的到佛的层面才有这种力量，叫调御丈夫。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世的示现当中，他就有种种调伏众生的力量。比如这个央觉摩罗这个公案很有启发意义。央觉摩罗他是一个很聪慧的，也是很有力量的，很有智慧的一个年轻人。他拜了一个婆罗门的老师来学四维陀。有一次他的老师受国王的邀请到皇宫去讲经，老师就安排央觉摩罗看守家里。那他的那个老师的就是师母啊，年纪很轻啊，就看上了这个央觉摩罗，就想他示好。央觉摩罗这个说这是不行的啊，拒绝。但这个女人的狠毒的心上呢，你既能度拒绝我，我也没有让你好日子过啊。他就搞了什么花样呢？什么计谋呢？自己披头散发，把这个衣服都抓得很烂啊，然后自己做着上吊的样子啊，上吊吊在那里，脚还没有离开地，装着上吊。哎，她的这个丈夫过来，哎，怎么回事啊？哎，他说是央觉摩罗调戏他，要凌辱他，搞得他的师父就他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就要对央觉摩罗就要下手。下手又知道他的力量很大，不能正面干，于是这个老师就跟他说：“你是一个大恶人，现在你要恢复婆罗门种或者以后升到天上去，你都要杀1000个人。”这个 开始央觉摩罗还觉得这怎么行呢？但是他又是比较听话的学生，对恭敬师长的学生最后真的被他的师父说动了心，他就开始拿着利刀逢人就杀。而且他的老师告诉你，杀的时候把那个死人的手指砍下来，然后结成幔啊，这个幔纸幔挂在身上。这一来，这个央觉摩罗就是一个杀人魔王的样子，全身沾满了人的血，然后手刀上也是血，然后就把这个手指结成的很慢挂在身上，大家见了赶紧跑啊，杀人魔王。波斯匿王听说这个事情，就赶紧派兵去围剿他，但央觉摩罗力量很大，这些士兵一看这个差事都不敢去。不敢去抓这个央觉摩罗，这样他就杀了999个人，还差一个人。他有个老母亲，知道儿子这么杀人，真的痛心，也疼爱他的儿子这个衣衫褴褛，也没有饭吃，就给儿子去送饭，通过送饭能够劝他的儿子不要再杀人。你看央觉摩罗都杀昏头了，看到还剩一个指标了，到处找目标，看到他的母亲来了，起了杀心，准备杀母亲，满足这1000个数。释迦牟尼佛二六时中观顾众生，这个时候度央觉摩罗的时间到了，所以佛就显现在他父亲。这央觉摩罗本来准备杀母亲的，看到瞿昙过来的，他就转念，哎，杀瞿昙更好，他就拿着刀来准备杀佛。那佛是很有，不是说你杀就能杀得了的，那佛就在前面走，他就在后面追，他就永远追不上。那佛就跟他保持等距离，一边追一边跟他去讲法，讲法啊，讲这个杀生的罪过，讲恶知识你不要去听啊，这个应该你自己生命是最宝贵的，你这个自己不想被人杀，你怎么能杀人呢？尤其是母亲，母亲对你有多大恩德啊，你杀母亲是多大的罪过啊，就是跟他讲法。哎，这个他在追佛的过程当中，他也在听法，哎，听一听，忽然一下醒过来了，觉得自己真是罪大恶极了，罪大恶极，跪下来忏悔。佛教他，你先给你母亲忏悔。这个央觉摩罗跟母亲跪下来忏悔呀，而且请求允许他出家。央觉摩罗就由这个因缘投佛出家，很快证到阿罗汉果。你说这里面就有如法调伏诸众生，你还有方便之理在里面。央觉摩罗是何许人也？最后佛说了，由权显本呐、由急开本呐、央觉摩罗是这个佛的视线，是在南方去娑婆世界，有62恒河沙佛刹，有一个佛国叫一切宝庄严，这个刹土有一尊佛叫一切世间乐见上大精进佛。央觉摩罗是这尊佛视线，所以他最后在僧团里面舍利弗和大目犍连就跟他辩论，说他杀了这么多人，这个央觉摩罗说，我杀的这999没有一个杀错，都是这个世间的坏人，是佛的视线。而且那个央觉摩罗的母亲还有他的老师以及他的师母都是释迦牟尼佛所变化的。那你说这种方便之力，这种调伏众生的力量，阿舍世王子他这个杀父求母啊，罪过甚深，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内心就慢慢的升起后悔，这种后悔身上就发热，发的就恶疮出来，恶疮出来的全身的燥热，所有的医生看不好，而且流脓很臭秽。这时候他就觉得要堕地狱了，地狱之相现前。这时候他的那个兄长齐婆就是他的善知识， 告诉他，你要忏悔，你要在佛那里忏悔，你要去听佛讲经说法。阿舍世王子觉得自己罪恶深重，我都没有脸面去见佛。那这个奇婆告诉他，佛大慈大悲，对于犯罪的众生更加了一份悲悯，你不要怕，不要怕你见佛佛不理你。所以开始阿舍世王子还是不敢去见佛，但是身上的那个恶疮真的让他这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以佛在奇石绝山一切都了了明白，就佛就入三昧放光，叫约爱三昧。约爱三昧那种清凉的光就照在了阿舍世王子，这是他已经是国王了，阿舍世王的身上马上身体的疮就好了。好了之后，奇婆就鼓励他去见佛，那这个而且马上就去。那阿舍世王身体好了就有信心了，就驾着1200辆车种种供养，跟他夫人大臣一起去拜佛去见佛。见佛之后，佛跟他讲经呢、啊，讲大涅槃经呢、啊，讲大乘经典，他就得无根性。在净土法门说，他的阿舍世王子往生净土是上品终身。他当下这个闻佛说法，就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说这样的一个造作忤逆的这个阿舍世王，却在佛的座下得到了调伏，这就是有这种力量。好，那前面所说的，无论是自利之力还是化他之力，这些自利利他的力量一切具足。你看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他就具足着这么多的力量，而且这些菩萨的身色，身就像佛有32相80随心好，它的颜色是紫磨正净色，如同佛的这种身相。这种功德啊，自行化他的功德也像这个大海高山一样的高广，还有这种啊为众生广宣佛法的种种辩才无量无尽。所以在他这些菩萨身上具足啊福德智慧善巧辩才所有的庄严，这些庄严是一切因地的菩萨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没有谁能够跟这些菩萨的功德相等的。这就表明极乐世界的菩萨作为阿弥陀佛法王的这种王子啊，法王子全施阿弥陀佛的功德为至功德，才具有无与等者的这种圣妙。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愿以此